九月十六号，诗篇一百零四篇，我们默想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在这里面呢提到了创造，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里面神的创造里面的第四天，那讲到神造太阳，神造月亮，来分昼与夜，不是只是照明而已，那作为时间的一个划分，一个测量。还有呢讲到季节啊，昼夜跟四季，所以呢我们来默想一下，到底神造这个昼造夜还有四季，他们的功用是什么，和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第十九节诗篇104篇，你造月亮未定节令，太阳知道何时沉落，你安设黑暗有了晚上，林中的百兽就都出来。这两节讲到了日跟夜，那日夜的功用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21节少壮狮子哄叫觅食，要寻求从神而来的食物，这个是跟着20节黑暗。但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呢，22节他们就躲避回到自己的洞穴躺卧，然后23节人出去工作劳碌直到晚上。所以这里的昼夜的用途，你就会发现白天是咱们人类干活工作啊，神给我们的能力，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就是去工作啊。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他是被神安置在伊甸园修理看守，然后呢神啊他自己第七天洗了他的功。那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做的工，然后第七日呢，就我们要休息，要安息，要带着神给我们的这一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治理，我们把我们所治理的献给神，去敬拜神。所以呢，新约里面有讲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当然，这个做工呢，不是说一定要有工资。但是你不能好吃懒做，有些人只在家滑手机，三餐都不自理料理。我曾经带着同工们出行，你知道教会里面侍奉是很容易，大家都是远距离的做工啊，只要把工作同心可以完成就可以。但近距离一相处一生活，就有人没有生活的能力啊。烧饭做菜洗衣服什么都慢，我并不是说慢的人就有问题，不不不不，神造的人有快有慢，但是当我们在一个团队的时候，快的人也要按照当时的需求慢下来，慢的人也要按照当时的需求快起来。如果你不能这样子工作，意思就是说在平常神给我们的工作训练场合去训练自己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你只能快不能慢，跟你只能慢不能快，都会拖垮团队的。所以呢想要不工作就滑手机，然后呢就可以有饭吃的人，圣经上说不是的，你必须要，因为不管是什么，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好的结果那就要有一定量的做如果你想要有知识，你当然就要为这个去做、去读、去看。如果你想要吃，你就要为此劳力，就要去工作，去换得金钱或自己栽种。如果你想要喜乐，当然你要为喜乐而付上一些辛劳才能得到。包括比方说把自己抵挡神的那些思想都降服在神基督的台前你才能够有顺服，你才能够开心。如果你不想要承认这个法则，或者你试图想要逃避，你想要不付出，你就能够得到什么知识啦、食物啦、喜乐啦、顺服啦，哎呀，你是得不到的。在努力当中你呢，如果不能够得到，那是因为你愚昧。有些人呢他们想要让别人为他们来工作，来得到这些，结果呢，这些人就成了暴君，成了强盗。 所有真正的工作啊，卡莱尔说是神圣的啊，即便我们很单纯的劳动力也有某种的神圣性。所以呢，神造我们人，人是被造物主吩咐要去工作，人也被神赋予能力，你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啊，有手有脚啊，就是说你可以啊去观察，去做，去学习，去付出，而不是只是好吃懒做。那这就是耶稣他就讲，他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而这个是很现实的啊，就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黑夜不是我们做工的时候，黑夜是我们休息的时候，白昼才是我们做的时候。那黑夜不是我们做，是我们休息，神并没有要我们一直做做做。所以工作狂的人啊，特别要注意，然后你做了一整天的工作，黑夜就是让你可以缓解的时候，其实休息是很甜蜜的时刻。如果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都降服于神的自然法则，你自然就会安息，晚上睡觉，哇，那躺在这个床上，那简直是最甜美，很甜美。然后呢，安息在神的怀里，你就开开心心的睡觉。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到了晚上，我们还不安息，我们的脑袋瓜还是在动动动，然后我们的心还一直在想这个想那个，忧虑这个，愁烦那个，或生气啊，抑郁，那我们是享受不到黑夜是我们美好休息的时刻。对人来讲，黑夜是休息的时刻，但是对野兽来讲，那是活动的时刻。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说啊，当神安设黑暗，有了晚上的时候，林中的百兽就都出来，然后少壮狮子就会去哄叫，去觅食。如果说黑夜是啊，神给我们休息，神关心我们，那黑夜是野兽出来吃东西，而这个吃东西呢，是要寻求从神而来的食物啊。那到了白天太阳升起，他们会回到自己的洞穴。他们在造物主创造这宇宙万有的时候，应当是如此。那现在呢？因为亚当堕落，可能这些野兽他不听我们，他也不怕我们，他可能白天都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自然法则里面，这些动物是要对神依赖的啊。本质上，如果说这些动物在哄叫啊，哄叫，其实它所发出很自然的声音的时候，是向造物主发出了一个求助，一个祷告。虽然他们是没有我们这种灵性，但是呢，如果说神他听到动物的吼叫，他理解少壮狮子吼叫，那神会给他预备食物，那神岂不更会垂听我们属神的儿女发出来那种祷告，那种求助吗？而且神为这些动物供应，因为神造了黑夜，就指定他们在黑夜出来觅食，神也提供食物给他们。那神如果都为林中的百兽预备食物，那他岂不是更会提供我们啊，供应我们，我们是信靠神的人吗？而这就是黑夜跟白昼的功用。但是同时呢，神也因为这个啊，人出去工作直到劳碌到晚上，我们晚上休息，然后呢少壮狮子吼叫觅食啊，林中百兽爬出来啊，晚上我们休息，少壮狮子动物林中百兽出来，白天我们干活，然后呢动物呢就都回到自己的洞穴躺卧。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在思考啊，诗篇104篇啊，我们在思考19节到23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神造的这个啊，从昼跟夜一天就过了，一天就过了，那就是一个时间。神造时间它是有功用的，就是让你一天都过了。那当一天过了呢，你有没有发现一天过了呢，那四季就过了，对不对？一天过了，然后呢一个礼拜过了，七天过了，然后呢一个月过了，然后呢 三个月过了，一个季度就过了，这个四季循环结束，然后又开始，然后又结束，又开始，春夏秋冬，就变成一年，一年，所以新的年就是在跟我们说旧的年已经过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某个特定的年数就是我们生命最大限度。所以摩西的祷告是求主指教我们，赐我们智慧的心数算日子。为什么要向神求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因为你一天过去的时候你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今年几岁啊？我27岁的时候一眨眼27岁就过了，然后前半生前三分之一这27年过了呢，我没有信耶稣，然后呢我寻求的是这世界的悲哀眼泪痛苦，然后当我在一眨眼的时候27岁我信主重生得救，接下来呢54岁啊，那我只跟神求活到54岁。结果呢54岁那一年是我的母亲被主接走，她信了耶稣了，被主接走，我没有被主接走，我还留下来。所以你一眨眼27岁，再一眨眼54岁，当然我今年68，你再一眨眼呢，那是不是神就要接我走了？然后在每一天当中，我有没有学到神要我学到的功课？我们好像很掉以轻心。我有时候发现，人们真的不长记性，他可能在当天受到立即惩罚的后果，他行为的后果，他会哀哀叫，但是一旦那个后果解除了，他发现也不怎么样嘛。比方说老师被我们折磨的要死要活，他就说你们不要来跟我了，结果呢就真的不让跟，结果到最后一秒钟呢有人说情，然后呢这些人又能跟，可是这些人跟上之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又同样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再度发生，所以没有学会功课，然后一天天过。其实对我来讲人们没有学到功课与我无损，可是他们不知道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被亏损了，他们会用他们的这种丑陋一天一天折磨在他们身边的人，他们身边的人容忍他们，可是也许他的同事，也许他教会弟兄姐妹根本不容忍他呢，然后人们就远离他啊，他可以把外面包装得很漂亮，可是一天天过了，他真实的生命好像摆在什么时候，哇，这些人只能静静的来一起同工作事，但是不能静静的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有乱七八糟，所有的那些平常没有警醒为主，然后呢那些问题全部都出现。所以呢我们需要宝贵每一天的时间，不要以为昼跟夜就这么过了没什么啊，我们应该在每一个时间点，比方说8点到8点05分，9点到9点05分，我们真的要反思，我这个小时做了什么，合神心意吗？神喜悦吗？然后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上床的时候要去反思，我今天过的这个日子神满意吗？我真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所说，神真的满意吗？以至于明天新的一天来的时候，我可以警醒，我可以避开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当我们不珍惜时间的宝贵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观察这个时间日夜，我们不会观察每一周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个季度，我们不会去观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在适当的时间去做什么。比方说农民不是在冬天播种的，农民他不可能在冬天播种有一些食物按照自然律，因为上帝他设定的那个时机 timing 不是时间，时间就几点几分，时机是在那个时候你做什么就会做得相当的漂亮，讨神的喜悦，你事后再做已经太迟了好像我们很多人子欲养而亲不在，意思就是说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在我们18岁以前我们应该顺服，我们应该，然后等到我们18岁了，我们按照神的教训去活，活得好，去尊荣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父母亲年老了，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住在一起，而是对他们的尊重，提供给他们他们如果三餐有困难， 我们来帮助他们等等。有一些时机是很重要的，你当时没有说的话，事后再说已经来不及了。你当时没有做的，事后懊悔了再做，有些时候真的来不及了。因此，我们从日跟夜知道我们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因为除了神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救赎的时机，而上帝设定的时机在圣经里是给到我们的。这个就叫做敬畏神。当你敬畏神的时候，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昼、每个夜、几点几分，都会成为你智慧表述、表达出来的时刻。然后你表达出来的，你的言行举止表达出来，你就成为人们的祝福。否则呢？你会成为不容神不义人，甚至会伤害到你自己，你的生命到最后怎么去面对神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面临很多失去亲友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而不是沉浸在我们的悲哀里面沉浸在悲哀里面，我们等于是在埋怨上帝，你为什么接走我母亲？你为什么接走我配偶？你为什么接走我孩子？然后在我们埋怨的那个时刻。伤痛的那个时刻，我们没有转向神，没有学到这个时间的功课，那我们一天一天都在浪费我们时间在不必要的伤痛当中。金钱的伤痛可以使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可以使我们在跟神倾心吐意之后得到力量，继续为主而活。但是我们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不爱自己了，我们不怜，我们想要用自怜让自己可以。解除我们人生的责任，而这个是将来我们面对上帝我们要负责的。在我们思考伤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读圣经、读诗篇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要说：主耶和华，请帮助我们智慧的数算日子，好让我们在每一分每一秒，如果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荣耀你；如果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可以成为人的祝福，以至于我们也是如此，经历别人的言行举止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一起来荣耀你，来讨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